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8号晚上10点北京时间的晚上十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中国要求日美两国军事合作不要针对第三方，而日本跟美国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台湾多方努力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进行洗马会，这个构想宣告破局。联合国特使说，叙利亚的科巴尼将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手中。香港学生跟政府达成协议，将举行正式会谈。我们还要连线香港来报道香港战中行动的最新进展。我们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日本跟美国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这个新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周三公布的一份临时报告说，美国跟日本正在考虑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要求具有增强的能力和更大的共同责任。这次修订是自1997年的第一次，这个发展正值中日两国因为岛屿争端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中日两国都对东中国海区域的一些岛屿宣誓拥有主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一直对朝鲜导弹还有发展核武器等感到担忧。那么针对日美两国所做的这个临时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特别在记者会中做出了反应，要求日美两国军事合作不要针对第三方。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政府今天公布了日美防务合作指针中期报告，报告明确表示强化日美安保合作，并删除了对日本自卫队活动地理上的约束。报告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派遣范围，提出自卫队能够在全球援助美国。日美除了在联合国维和以及灾害救援等方面加强合作外，还扩展至宇宙以及网络打击黑客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作出反应，要求美日的军事合作不要针对第三国。
日美同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双边安排，不应超出双边范畴，不应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我们密切关注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动向。
日本媒体报道说，首相安倍已经确定将在 APEC 会议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但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仍然没有敲定。安倍今天在东京称，习近平有意改善日中双边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跟朝鲜有关的报道。朝鲜政府为自己的人权状况做出了辩护，与此同时，朝鲜公开承认国内存在饱受人权机构批评的劳改营系统。星期二，朝鲜官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罕见地向新闻媒体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通报了其人权状况。此举被认为是朝鲜当局对联合国最近发表的朝鲜人权记录报告的驳斥。联合国的报告指责朝鲜政府犯下谋杀、酷刑、奴役、强奸以及其他虐待等反人类罪行。报告说，朝鲜政府的很多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臭名昭著的劳改营。据信，朝鲜劳改营系统关押了上万人。不过，朝鲜外交官崔明南重复了朝鲜政府一贯坚持的没有这类违反人权的关押系统说法。不过呢，崔明南承认朝鲜存在劳动改造关押中心，他说被关押者在这里通过反省自己的过失来获得改造。朝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全球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今年2月以来对朝鲜人权问题格外的关注。就在这同时，朝鲜5年来最高层代表团访问了韩国，人们也不禁对朝鲜半岛双方关系解冻产生了希望。 韩国总统朴槿惠也表达出了这样的愿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首尔和平壤展开定期对话。在他星期一对高级助理发表这番评论之前，朝鲜高层官员对韩国进行了一次突然而罕见的访问。
특히이번고위급접촉이단발성대화에그치지않고
朴槿惠总统说，应当做出努力，确保将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将为和平统一铺路，而方式是定期举行南北对话，而不是仅仅举行一次对话。在朴槿惠做出这番表态之前，韩国和朝鲜官员在港口城市仁川进行了半天的讨论。朝鲜代表团有11名成员，带队的是权力强大的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军次帅黄炳世。分析家认为，黄炳世最近成为仅次于领导人金正恩的朝鲜第二号当权者。韩国官员承认，当朝鲜方面星期五联络他们，表示要星期六南下会面时，韩国方面吃了一惊。当天是亚运会闭幕的日子，韩国和朝鲜各自派团参加了亚运会。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飞抵仁川，这被解读为朝鲜方面希望达到某些目的，而不仅仅是参加一场运动会的闭幕式。星期六的会谈似乎为可能举行韩朝高峰会铺开了一条道路。在首尔，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说，有关官员还没有就本月晚些时候或十一月恢复高层会谈的议事日程达成共识。林秉哲对记者说，朝鲜半岛离散家庭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韩国方面认为必须要提这件事。上一次韩朝高层会谈在二月间举行，在首尔和平壤恢复直接接触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正引起外界纷纷猜测。30多岁的金正恩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了，这是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世以后，他从公众视野消失最长的时间。在朝鲜国家媒体公布的多数近期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金正恩走路跛脚。自从他继承父位以来，他的体重也明显增加。朝鲜居信是世界唯一的世袭制共产党王朝。一些分析人士和情报界消息灵通人士相信，金正恩可能做了某种腿部手术，目前正在恢复，因此没有公开露面。首尔官员说，朝鲜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星期六对他们说，金正恩没有健康问题。首尔高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林载淳说，
金正恩的 power is stable, although he is sick. North Korea might want to send a message.
金正恩的权力是稳固的，虽然他病了。朝鲜也许想向外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那就是金正恩控制着局势，他可以把权力精英派出国，做他的代表。
不过，林载淳教授为那种认为这会导致重大突破的初步乐观情绪泼了一点冷水。他说，
There should be give and take to make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Koreas. It's too early to predict what.
朝鲜半岛南北方如果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彼此间需要讨价还价。现在就预测双方会给对方什么好处，或者如何给对方好处，都为时过早。
朝鲜半岛南北方严格说来仍然处在战争状态。1953年，交战方签署了停战协议，结束了近3年的血战。在韩战期间，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站在韩国一方，同支援朝鲜的中国军队交战。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几十年来基本上都保持冰冻状态，偶尔有暴力发生，南北分界线一带尤其紧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在台海方面，最新的新闻显示，台湾媒体报道说，马英九政府决定仍然是由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11月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就意味着台湾多方努力的 APEC 上面来举行习马会这个构想呢是宣告破局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多家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总统已经当面告知萧万长再度出任总统特使，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峰会。报道说，总统府最快将于星期三宣布这一决定，并将尽快将特使人选通知今年 APEC 主办方中国大陆。过去几年来，萧万长曾以经济部长和台湾领导人代表的身份多次出席 APEC 峰会。 联合报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台湾方面很早就曾表示，在国家有需要、人民支持、国会监督三个条件下，马英九总统希望争取出席 APEC 会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但大陆方面一直对 APEC 马习会有所顾忌。前国民党负责大陆事务的副秘书长张荣恭认为，台湾方面争取两岸领导人在 APEC 见面的计划受到北京的抵制，应该完全在意料之中。
因为大陆把 APEC 当作国际场合，那么大陆过去一贯的立场啊，那不是说哪一个领导人，比如说习近平啊或胡锦涛，其实历任的领导人从江泽民以来，在两岸关系有开始制度化的协商以来，他们都非常的坚持两岸领导人应该见面，但是不应该在国际场合。
过去一年来，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多次透过各种非官方途径向大陆呼吁 APEC 是马习会的最合适场合，并指出台湾排除在其他场合举办马习会的可能性。但是大陆方面的立场既明确又坚定，海协会官员多次强调两岸领导人会面不需要国际场合，中国甚至提出不排除在第三地举办两岸峰会的可能性，但 APEC 不行，因为北京不愿意在国际场合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多年研究两岸关系和大陆事务的张荣恭说，台湾方面提出在 APEC 场合举办两岸峰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是基于两岸关系明显改善的事实。
这个大家都是用经济体的身份去出席嘛，那么每一个经济体都有他自己的领袖，过去台湾都是领袖代表，那其实十多年来可以说台湾的历任领导人都有觉得，如果台湾的领袖能够自己去出席的话，其实是最好的。那当然马英九总统在这几年两岸关系已经改善了非常多了，所以他觉得现在来推动在 APEC 见面应该比过去更有机会。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指出，两岸关系有所改善是事实，但总体仍处于稳定低迷状态，并不足以让大陆当局下决心调整维系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
那其实今年在 APEC 举行马习会，本来期望就不是非常的大，而且激励也微乎其微。虽然台北方面希望说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我相信北京是基于总体从国际层面、从两岸互动层面以及从后续面来考量，北京方面并没有所谓的来赞同台北的想法。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发言人徐嘉青表示，马习会出局不令人意外。他说，民众并不关心谁出使 APEC， 也不在乎马习会，他们只关心台湾经济未来是否还有发展空间。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暴行和战略，他们的行动，加拿大议会现在授权军队参加空袭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加拿大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法案批准加拿大军队参加最多为6个月的空袭，但是禁止军队参加任何地面战斗行动。加拿大总理哈伯说，加拿大政府并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的，伊斯兰国组织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说，美国领导的联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伊斯兰国组织扩张，防止他们有能力在区域外发动袭击。白宫说，美国将与其伙伴合作，扩大持久和全面的行动，削弱和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组织。联合国的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则表示，库尔德人现在虽然是奋力抵抗伊斯兰国保卫科巴尼这个城市，但是呢，几乎是已经没有办法抵挡武装分子的进攻了。德米图斯拉说，库尔德人他们使用的是常规的武器，而伊斯兰国则有坦克和迫击炮。国际社会需要保护库尔德人武装，国际社会不能够再让另外一个城市陷落于伊斯兰国的手里。土耳其非常慷慨地接受了20多万居民，但现在需要的是具体行动。 如果一个城市以非凡的勇气保卫自己，但是没有办法抵挡武装分子而被伊斯兰国攻陷，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深感遗憾的。德米苏塔拉说，我们现在需要采取行动。德米斯图拉星期二说，已经落入了伊斯兰国手中的其他城市正在遭受屠杀、强奸和可怕的暴力。美国表示，美国针对科巴尼附近武装分子的空袭是有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空袭是不够的，还需要大规模的地面攻势。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土耳其准备派遣部队进入叙利亚。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事务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三星期之久的科巴尼争夺战已经造成至少400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跟恐怖分子有关的消息。英国警方星期二逮捕了4名20多岁的年轻男子，这些人被控在英国策划发动恐怖袭击。英国警方将这4人逮捕以前，在伦敦多处地点展开了搜缴行动。警方在行动过程中并没有开枪，但是不得不使用电击将其中一人制服。英国当局在对4名被捕者进行讯问的同时，仍然在搜查几处住宅和车辆。其中一名被捕者被指控与叙利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有牵连。英国官员没有就恐怖分子策划的袭击提供任何细节，但是警方表示这场阴谋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但是恐怖分子策划的行动是严重跟危险的。在今年8月，英国把反恐的级别提升到严重这一级。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斩首了2名英国援助人员以及2名美国记者。伊斯兰国声称斩首是针对美国领导的空袭而采取的报复行动。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警方与支持库尔德人的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至少12人死亡。示威者要求政府帮助在邻国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星期二的死者当中有8人死于土耳其南部库尔德城镇迪亚巴克尔，其他4个人死于穆什、希尔特和巴特曼。土耳其议会上个星期授权对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动用武力，但是呢，土耳其军队没有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人员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跟攻打该镇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表示，如果不采取地面行动，科巴尼将很快的落入伊斯兰国手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学生跟政府官员说，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就将政改的要求开始要举行正式的会谈。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星期二晚上会见学生代表后表示，与特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会谈星期五开始，重点是宪政问题。刘江华说，港府提出了2个议题，第一是宪政发展的宪法基础，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是宪政发展的司法要求，就是这2个议题。有关确定会谈日期的消息传出之际，香港大部分的学校跟商家都已经恢复运作，学生领导的静坐抗议规模已经缩小到几百人，大大低于1个多月前挤满了街头的数万人规模。虽然说抗议者人数减少，但是学生领导人誓言将继续抗争，他们同时还努力安抚那些不满示威干扰日常生活的香港民众。星期一，学生跟港府官员宣布了正式会谈框架，其中包括有关各方地位平等、谈判多次进行，以及港府承诺将落实所达成的协议等等。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政府就宪政发展与抗议者展开对话的态度是诚挚的。抗议者要求北京不要对香港2017年选举的候选人进行筛选。这一次的抗议示威是北京1997年从英国回收香港主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有关于香港战中行动目前的最新的进展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海燕给我们做最新的报道。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最近以来你一直在关注，而且呢亲身观察第一线上哈，来看香港的战中行动的情况。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学联跟政府的对话已经有些安排了哈，最新的状况，你的消息怎么样？
对他们双方决定星期五下午展开正式的对话，但是对这个议题还有地点，还有这个政府提出要对谈时候对话时候要有一个主持人，这个学联不同意。这个有关议题呢，就是昨天有一些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因为在他们举行第三次筹备小组会议以后呢，政府官员向媒体表示，他们已经就这个议题达成协议，也就是你刚才说的讨论政治发展的限制框架还有法律规定。但是这个学生在会后对媒体表示，就是对政府提出的这两个议题呢表示不满和愤怒。在昨天十点大概新闻记者会结束以后呢，三个小时以后，有这个政府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风说，他们对学生对这个两个议题表示不满和震惊，表示不解，因为他们认为说学生为什么在这个举行同意的时候对这两个议题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和表示愤怒。但是后来学生又澄清说，他们在这个会上有表达反对意见，但是没有直接表达说愤怒。他们呢只要求要政府直接回应学生和市民的这个诉求，也就是真普选的诉求，而且呢希望就是政治议题政治解决，不要用这个法律这个问题来包装政治。完了到今天下午呢，就是参与谈判的这个筹备小组商讨的这个港府官员呢，在媒体记者的追问下呢，也承认说，这个学生在进行昨天晚上的第三次筹备会议的时候呢，确实有提出反对政府提出的这两个议题，而且呢，有坚持说要让政府直接回应市民的这个诉求，但是呢，这个港府还坚持说，双方对这两个议题呢有共识，所以今天下午学生又返回来再反驳政府说，他们还是没有同意这两个议题，但是呢，还是愿意坐下来跟政府星期五谈。
哎，海燕，现在看来的话，在这个抗议的最高潮的时候，学生要求要梁振英下台。那现在呢，香港政府也决定要跟学生举行正式会谈，时间也都是讲到是本星期晚些时候，可能是星期五啊。那么，是不是像政府跟学生都已经各让一步，真正可以坐下来静心的会谈？刚刚即使你谈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不满的地方，或者还有一些那个分歧之处哈，但是大家显然看来就是双方各让一步了，是吗？
尤其从这几天的观察来看，应该说是学生方面让步可能更多一点。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坚持要撤手梁振英下台，而且也不再坚持要人大常委会改变撤回这个人大的决定，而且也没有再坚持一定要公民提名，只是说要有真正的普选。这个真正的普选，它的内涵就远远要多于学生最开始提出的全民提名这个概念。
还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抗议的高潮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哈上街头去哈。那现在呢，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谈到了，现在抗议的规模已经缩小到大概几百人呢。到底人们还是要回去上班上学嘛，生活还要照样过哈。那么现在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抗议已经气势有点消减的状态了？
就是从整体的气势上和人数上，确实有大大的这个减少。我刚才到铜锣湾看了一下，那里大概现在有100来人。今天在金钟的这个主要示威区呢，人数今天晚上人数比昨天应该是有增加，大概应该有几千人。所以现在大家呢都基本上在等待星期五 下午四点学生跟政府的这个对话，而且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今天下午呢呼吁市民星期五呢来到这个战中，在金钟的这个主会场，这样呢在现场来观看政府和市民的对话，和学生的对话。
对，这次的对话说是要用一个透明的方式哈，要怎么样来透明呢？是现场的转播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对，应该现场是让全程对媒体开放，所以呢肯定会有直播。
韩燕，我们也知道哈，本来星期三要召开立法会大会啊，结果后来被延后，要到下星期三举行啊。那么这个延后的这个原因呢，还有这个泛民议员他们是不是也反对这样的做法呢？请你给我们做最介绍。
对，就是昨天的时候，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就是做出决定说，有一些政府官员，还有包括建制派的议员联署，认为呢，现在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时候召开立法会全体大会，由泛民要求讨论战中议题以及警方对市民释放催泪弹，以及外界所传的就是指责吧，指控这个警方在旺角有纵容黑社会殴打示威的学生，或者是执法不力这方面的这个提法这情况的时候呢，会激起情绪。而且呢，这个建制派议员以就是他们无法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直接的通道进入立法会为由呢，也要求推延这个立法会的全体大会。所以呢，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做出决定，就是把这个大会呢压后到下周三。立法会的泛民的阵营的议员呢，今天有16个人呢，特意前往礼宾府，也就是特首的官邸，进行抗议。他们指责或者批评，特首梁振英呢是有意的回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特首梁振英都是通过电视这个录像讲话或者是电视讲话，回应一些问题，没有直接跟市民进行对话，或者是交代，或者是解释讲述一些问题。所以呢，他们认为就是说就是立法会呢有意的配合特首梁振英回避目前社会最急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那你刚刚讲到，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抗议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肢体的冲突啊等等，警方的执法被批评为过力啊，或是过激啊等等。那现在集会的人是比以前要少了，那么警方是不是也一样的做一些完善的这个准备工作呢？比方说防范任何的意外发生，有没有还是相应的提高这个可以说是警备的状态？
这个警方现在在金钟呢，基本上见不到什么警察。在铜锣湾呢，也是零星的一些警察在周围巡逻。所以据警方表示，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现在都基本上投放在旺角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确实比较复杂，而且上周五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所以他们认为那个是一个热点，而且是用警方的话讲是叫高危地区。所以呢，昨天还有前天，包括特首梁振英发表讲话，警方也表示说，旺角那个地区呢是高危地区，仍然存在强烈不同意见的人士发生冲突的可能，所以呢会在适当的时候呢，在旺角地区采取行动。但是学联坚持说，在这个对话之前和期间呢，警察不能用武力强行的清场。
好，那么看来香港学生跟政府要举行的正式会谈将是香港这个这场行动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啊。好，我们期待海燕给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也谢谢海燕在香港跟我们做的连线。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到了这个星期五就要满两个星期了，到时候呢，示威活动领袖奖还有香港政府最高级别官员呢，他们将要进行对话。示威者要求当局修改基本法，允许特首直选，但是北京及其任命的香港领导人反对这个要求。学生领袖对这次的对话的期待可以说是并不高，而一些香港市民呢，也对占中运动越来越失去耐心了。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示威领袖对周五与港府官员的对话提出两点要求，他们要求修改相当于香港宪法的基本法，从而防止北京干预香港选举。他们还要求北京任命的特首梁振英辞职。港府同意就基本法进行讨论，但特首梁振英拒绝辞职，也拒绝把这一点列入对话议程。香港民主示威者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在香港三个地区露营，他们对这次对话的期待值不高。星期三上午，几十名示威者在旺角商业区布满路障的街道上支起雨伞和帐篷，警察徒步在这个地区巡逻。一名18岁自称迪克森的学生示威者说，他对周五对话能取得进展几乎不抱希望。
我其实不感到乐观，但我想我们必须站起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自由正越来越少，而且如果我们不发声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会再有一次机会。
一位自称詹姆斯的示威者已在旺角露宿两天，他对星期五的对话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略感一点希望。
平等，平等，平等，这是最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平等，如果对话不平等的话就没有作用，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附近一些反对示威的年长者与学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不时需要警察劝阻。学生示威者唱起生日快乐歌，这是他们用和平的方法缓解紧张气氛的手段。反战中的人抱怨示威活动干扰了当地生意和日常生活。一名男子愤怒地撕下一张贴在公共汽车站牌上的示威海报。尽管有些商家停业或客流稀少，但其他店铺明显繁忙。他们表示生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示威者詹姆斯说，反战中人士应该更宏观地看待示威活动。
确实造成一些不便，没有车，没有巴士和交通，会带来一些细小的不便。但是我想，如果这些短期的不便能够给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那还是值得的。
但很多人担心，如果周五的对话没有进展，战中运动将会失去动力。数以千计的民众夜晚下班后参加集会来表达他们对战中的支持，但集会人数已经比上个月战中运动刚开始时少了很多，白天参加集会的只有几百人。北京八月份宣布香港2017年首次直选，候选人必须被一个委员会批准的决定引发了这次战中运动。这一决定与香港基本法第26条任何人都有被选举权的规定相违背。示威活动领导者谴责这一规定是建立虚假的选举。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时曾被承诺最早在2007年可实现领导人的直接选举，但香港亲北京的政客们两次推迟了直选。很多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对在中国境内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感到担心，北京认为这会对共产党的权威构成挑战。中国不接受指称他在香港实现直选的承诺上食言的批评。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对记者表示，中国的一国两制模式将继续在香港发挥重要作用。
自香港回归中国以后，一国两制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那么一国两制为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际上是得到了广泛的赞誉。香港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历来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一立场没有改变。那么香港继续维持繁荣与稳定， 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们也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这次战中示威活动是自英国把香港移交给中国以来，北京治港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施瑞福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几则短的新闻。联合国说，自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跟政府军9月5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记录在乌克兰东部至少就有331人死亡。在星期三发表的每个月报告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截至到10月6号，在乌克兰东部持续6个月的暴力中，至少3600人死亡，将近9000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首席官员扎伊德·侯赛因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和维护停火协议，一举跟彻底的停止袭击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在这同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星期三说，军事行动停止以及恢复和平以后，欧安组织将向乌克兰东部部署边界警卫人员。纽兰访问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向这个欧安组织项目提供了价值$10,000的车辆、照相机和其他物品。印度跟巴基斯坦继续在喜马拉雅地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猛烈交火，最新的冲突导致多人死伤。印度官员说，在星期二夜间的枪炮和迫击炮交火中，至少3人死亡，12人受伤。9名平民星期一在该地区丧生。这是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十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冲突。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印度炮火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边境两侧的成千上万平民已经被疏散，以躲避战火。上个月，巴基斯坦高级官员与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者举行了会谈，印度随即取消了与巴基斯坦的会谈。此后，印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印度说，巴基斯坦必须选择是与新德里还是与分离主义者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发生自杀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人丧生，袭击的目标是一名前警察官员。赫尔曼德省的省长发言人奥马尔·兹瓦克说，袭击星期三上午发生在拉什卡尔加，爆炸造成了至少19人受伤，其中包括那名前警察官员。目前还没有人宣布对这一次的袭击负责。联合国安理会对于马里北部发生的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表示谴责，袭击造成一名塞内加尔维和人员丧生，一人受伤。安理会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呼吁马里政府对袭击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将袭击者绳之以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袭击感到愤慨。联合国马里特派团一名发言人表示，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向位于基达尔的联合国与法国联合营地发射了多达8枚火箭弹。上个星期五的一次袭击造成9名来自尼日尔的维和人员丧生。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苏和星期二在马里出席了上周遇难维和人员的葬礼。他对记者表示，法国减少在当地的驻军导致暴力袭击增多。自从2013年7月以来，已经有31名维和人员在马里丧生，有91人受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11月4号，美国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次选举并不是选择美国总统，但是呢，选举还将是一场激战，因为双方将激烈的争夺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常晓的报道。
目前民主党人控制着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控制着众议院。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有利。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专家托马斯·曼恩说，
Midterm elections usually
因为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属的政党往往会失去一些支持，特别是当这位总统的支持率不太高，民众对经济前景不乐观，他们相信国家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中期选举中总统不在选票上，所以投票率比较低。另外，参加中期选举投票的民众很多对现状不满，这也是对总统的政党不利的因素。
这些选民可能是对经济不满，对世界局势不满，他们是出于某种理由出来投票的。通常国会选举是民众对现任官员表达不满，对总统不满，或是对现状不满。
人们普遍认为今年中期选举众议院的变化不会太大，共和党的多数地位不会动摇，而参议院的竞争比较激烈。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曼恩认为，共和党有可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
今年竞争的三分之一参议院席位都是在红色州，也就是共和党占优势的州进行的，所以说共和党在参议院竞争中有巨大优势，他们肯定会增加席位，问题是增加几个。
共和党需要在中期选举中增加六个席位，才能从民主党手中夺取参议院控制权。目前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席位，共和党控制着233席，民主党人控制着199席，三个席位处于空缺。参议院100个席位有53位民主党人、45位共和党人、2位独立派参议员。历史学家李奇说，选举周期由宪法确立，总统每届任期四年，国会众议员两年，参议员六年。
这就意味着每隔两年，整个众议院都要重选。实际上，这是美国民选的任期最短的立法机构。总统每隔四年选一次，所以在四年中间有一次国会选举。
两次总统选举中间的国会选举就是中期选举。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如果寻求连任，就要参加竞选。今年的中期选举投票日是11月4号星期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了，这是由两位美国科学家和一位德国科学家一起分享。美国科学家莫尔纳尔以及白兹格，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国科学家赫尔，他们三个人由于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而获奖。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可是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功的突破了这个极限，把光学显微镜带入了纳米维度。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埃博拉方面的状况。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托马斯·弗里登说，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斗争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不过他表示，有确实迹象表明这场斗争正在取得进展。弗里登星期二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包括有更好的培训，对病毒的更多理解和更安全的做法，其中包括埋葬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死难者。尼日利亚没有出现新的病例，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得到了遏制。弗里登还说，在利比里亚部分地区新病例的数量有所减少。利比里亚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军方在未来两年将花费7.5亿美元在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上个星期，美军部署了两个新的移动医疗实验室，4000名美国现役军人正在被派往该地区。联合国预算委员会批准5000万美元的拨款，为紧急应对埃博拉的任务和特使办公室提供到今年年底的经费。欧盟星期二宣布，正在空运紧急救援物资来应对几内亚、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的埃博拉危机。埃博拉瘟疫去年爆发以来，已经在西非地区夺走了3500人的生命。几内亚、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在美国方面呢，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国扩散。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一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时说，政府官员们正在准备采取额外措施。
对往来西非和美国的国际航班的乘客进行筛查。美国本土确认首宗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之后，促使当局考虑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上个月从利比利亚乘坐飞机到美国之后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被送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处于病危状态。
我们从达拉斯发生的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我们没有多少犯错的余地，制定的程序和方案必须加以实施。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当中有一项是我们如何确保所有的医院、诊所以及病患首次前去求医的认可的地方都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确保他们知道如何辨认病患，并让应对方案到位，严格执行这些措施。
奥巴马说，美国发生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不过他说，许多大国有能力采取更多的措施对抗该病毒，但是他们做的并不够。
我坦率地对你们说，尽管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在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任何的国家实施本来应该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我在联合国时表示，我还会再次重申，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领域，而且所有人都必须迅速地行动起来，把疫情控制起来。
与此同时，一名在利比里亚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记者回到美国接受治疗。这名叫做阿舒卡·穆克伯的记者是第五名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在西班牙，一名马德里医院的护士因为协助治疗埃博拉病患而感染了病毒，他也成为第一名在西非之外感染埃博拉的人。埃博拉病毒只能经由直接接触受感染并有症状的病人的体液传播。自从去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至今，已经导致大约3500名感染者死亡。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朝野立委也都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加强防止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卫生福利部副部长林奏炎星期三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有关埃博拉，台湾称伊波拉的疫情，台湾政府的做法是阻绝于境外，并加强边境的管理措施。
目前我们边境就入境的旅客在会议上就会宣布这个入境以后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有发烧筛检站，进来以后呢，我们有一个伊波拉健康关怀卡。那这个卡片呢是有中英文还有中化文都有。那另外就是它可以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到哪一个地方去看，上面都很清楚。
林奏炎副部长还说，台湾境内有关演练、演训、教育训练、防疫物资等等项目，目前都做得相当充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就国境的安全管理及如何强化等作为，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翔昼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国安局将采取专案编组，启动既有机制，并展开积极的应变处理。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表示，对于埃博拉病毒，目前美国、西班牙都出现案例，台湾不能等闲视之。
所以我想，我们从媒体看到，我们卫福部现在采取这些作为是对的，但怎么样给它具体化，也不要造成我们老百姓的恐慌，那这个这种才是应该有的作为。
陈振湘委员还指出，对于危害台湾安全的事物，应该全面的思考，透过维安工作将问题化为无形，并且一开始就加以解决。台湾卫福部星期三还邀集了外交部和移民署共同召开会议，计划加强辨识系统，协助海关得知入境旅客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卫福部今年8月就成立了埃博拉应变小组，如果欧美出现社区感染的情况，台湾将启动第二阶段的防疫工作。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台湾现在没有针对来自西非人士加强管制，各机场的防疫人员也出现不足，相关防疫工作 有待加强。
以前 SARS 进来的时候会问说，哎，你最近这20天内有没有去过这些国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方式能够去了解对方，不管是国人也好，其他国人他进来他不需要申报。
肖美琴还说，除了透过飞航的管道进入台湾之外，台湾也有船只前往西非运载原物料，这些船上的船员回来之后应该接受管制。卫福部副部长林奏炎表示，台湾和西非出现埃博拉疫情的三个国家交往非常少，去年这三国来台人数是40人，台湾前往这些国家则是90人。台湾外交部提高了几内亚、塞拉利昂及利比里亚的旅游警示，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前往这些地区。埃博拉病毒可以致人于死，目前以西非的疫情最为严重，造成至少3300多人死亡。西班牙刚出现第一例西非之外的感染病例，亚洲国家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病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北京艺术家声援香港的占中行动，结果10多人遭到了刑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香港爆发要求北京兑现2017年实行普选承诺的学生市民大规模抗议示威以来，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声音传播，并在各地抓捕或威吓敢于公开声援港人抗争的人士，其中包括10月2号举行诗歌朗诵会声援香港占中的10多名北京宋庄艺术家。北京自由诗人王藏上星期在网上发布他剃光头、撑雨伞并竖起中指的个人照片，声援香港占中示威行动。10月2号夜间，他被通州国宝带走。王藏的妻子王丽对网友披露，王藏被控寻衅滋事，已被刑拘，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北京活动人士周丽发推指出，接待王丽的3个民警向他询问了这个图片的事情，图片表达什么意思，由谁拍照等，还问到王藏上学期间都做过什么，写过什么。在广东的律师隋木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将作为王藏的代理律师，要求会见王藏。
王藏呢，他是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个应该跟他们这个搞那个诗歌会，就是说搞支持香港占中争取普选权，声援这个香港占中的事情，是因为这个抓的人。当然呢，我们怀疑呢，跟他过往，因为他，几年来他经常那种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和呼吁有关。
隋木清表示，他通过王藏的亲属了解到，警方在王藏被抓走后，对其采取了抄家行动。电脑和雨伞等所谓涉案物品被抄走，
对，把电脑啊等等很多东西都搬走了，他是抄了家的。
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宋庄艺术家中有10几人因发表支持香港占中的言论或作品被警方抓走，其中崔广厦、朱艳光、费小胜、任仲元等人因为声援王藏和支持香港占中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据美国之音刚刚得到的消息，宋庄艺术家吕尚和追魂两人星期三晚上被警方带走。在此之前，德国时代周报驻北京记者张淼、媒体人王林同样也被控寻衅滋事而被捕。隋木清律师指出，自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传播所谓网络违法信息或谣言进行解释之后，寻衅滋事罪名屡屡被当局滥用，压制批评言论。
这个就是言论罪嘛，虽然它是个治安罪名，但实际现在呢，因为从去年两高的解释出来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网上言论罪嘛，它口袋罪那种，就是说都往上抓。就是也主要是追究言论。
香港市民和学生掀起被称为散花革命的亲民主浪潮以来，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密切关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活动人士和网民利用互联网传播香港数十万人和平抗争、 要求真普选的相关讯息，并以剃光头、举标语牌或撑雨伞等形式展开声援行动。许多中国公民因此遭到当局抓捕或警告。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日本和美国近20年来第一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和日本正在考虑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具有增强的能力和更大的共同责任。这次修订是自从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目前中国和日本两国因为一些岛屿和海域的主权争端，关系处于紧张。中国做出反应说，希望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国。香港学生和政府官员说，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就政改的要求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有关会谈日期确定的消息传出时，香港大部分学校和商家已经恢复运作，学生领导的静坐抗议规模已经缩小到几百人，大大低于一个多星期前挤满街头的数万人的规模。不过一些学生领导人誓言将继续抗争。加拿大议会授权军队参加空袭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欢迎。加拿大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法案批准加拿大军队参加最多六个月的空袭，但是禁止军队参加任何地面战斗行动。白宫说将和伙伴一起合作，扩大和持久全面的行动，削弱和最终摧毁伊斯兰国组织。联合国的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托拉说，库尔德人虽然奋力地抗击伊斯兰国保卫科巴尼镇，但是看来几乎无法抵挡这些激进分子。德米斯托拉说，已经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其他城市在遭受屠杀、强奸和可怕的暴力。与此同时，美国表示，美国针对科巴尼附近武装分子的空袭是有效果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空袭不够，还需要大规模的地面攻势。与此同时，在土耳其，一些支持库尔德人的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至少12人死亡。这些示威者要求政府帮助在邻国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作战。英国警方星期二逮捕了4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这些人被控在英国策划发动恐怖袭击。英国官员没有就恐怖分子策划的袭击提供细节，但是表示阴谋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是他们策划的行动严重危险。中国西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场震中位于云南景谷县的地震造成至少5万人无家可归。联合国说，自从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9月5号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记录的乌克兰东部至少有331人丧生。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说，截止到10月6号，乌克兰东部持续6个月的暴力中有至少3600人死亡。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在喜马拉雅地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猛烈交火，最新的冲突导致多人死伤。印度官员说，星期二夜间的炮火交火当中至少3人丧生，12人受伤。9名平民星期一在该地区丧生。这是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十多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